大家好，欢迎回到又一期的巴塔克，我是帕雷贡尼亚中国区负责人老曾。这一期呢是一个老曾杂谈节目，听咱们节目时间比较长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节目叫老曾杂谈，就是我一个人来跟大家聊一聊。一般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可能在节假日或者是年底的时候做这种节目，今年也是圣诞节和元旦这段时间给大家做一期这个杂谈节目，在这里也预先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心想事成吧，有好的一个开端。那今年呢这期节目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这段时间是在美国的加州，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些除了以前这样的杂谈节目，我还可以做一些关于美国这边的一些内容吧。一部分呢是关于这种户外运动，在大家知道加州是一个户外运动的一个氛围很浓厚的一个地方，很多这个品牌啊，很多社区啊都会在这边，包括咱们这个 Patagonia 的品牌的总部也是在加州洛杉矶北边这个文图拉。我呢这段时间也会去总部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录一集，讲一讲在这个品牌总部的文图拉的一些见闻，包括一些新的产品和一些这种新的这个人和事吧。那这一集呢我想做一集这个 AMA 的节目。所谓的 AMA 呢原来最早是在这个美国这边播客节目叫做 Ask Me Anything， 就是问答节目。我呢总结了一下，搜集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在巴塔克节目大家留的一些留言，我首先想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然后呢后面有一些最近我们发生在帕特贡尼亚中国的一些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前一部分咱们先来做一些问题的问答，我这有一个清单，那我就开始了啊。首先呢，这有一个听友曹 TZ 问这个问题，说学冲浪需要会游泳吗？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按理说是如果不想，你真的不想学游泳或者不会学游泳，但你就是想学冲浪的话也是可以的。原因是冲浪板本身的浮力就很大，一般的这种短板可能浮力最小也有30-40升，这是最少最少的了我见过的。那可能长板呢可能就更惊人了，有些长板可能会有80-90升的一个浮力，那基本上已经超过大部分人的体重了，或者接近很多人的体重了。那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你可能掉到水里边你就直接抱着冲浪板你就不会沉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你如果要学冲浪的话，起码游泳要能过关。原因呢是几个，一个就是因为在你冲浪的时候，它不是跟游泳池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平静的水面，浪是有能量的，而且说能量还蛮大的，你如果掉水里边会把你冲来冲去的。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其实人多多少少在水里会比较紧张，那这个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虽然你在脚上系了个脚绳，跟那个冲浪板是用脚绳连在一起，你既然掉水里边你可以拉着脚绳把这个冲浪板拉过来抱冲浪板，这个是 OK 的。但是呢偶尔在比较大浪情况下也有脚绳断掉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说脚绳断掉的这个有些浪人遇难的情况。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是强烈建议，还是冲浪的话你起码要学一学游泳，要在水里要比较舒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这聊就是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在水下或者不管有浪没有这个很多时候你这个生存的区别就在于你在水里边是不是放松。越紧张的话其实越这个会游泳大家都知道这样，越紧张在水里边越会沉下去，越放松其实越会浮到水面上来。这个其实好像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呢你会游泳的话在水里会比较放松，那其实也会相对更安全一些。这说这么多呢就是说不是必要的，但是呢你如果会游泳你自己会一个是会更安全，第二个呢你自己也会更享受一些在水里边。下面一个问题，听友鲍里斯说如何才能加入帕塔成为帕塔的一员。 好吧，这也是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呢，也确实也在招募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成员。在我们现在有6个店，在全国5个城市，北京、上海、这个杭州、南京，还有成都。那我们可能明年还会开新的店，所以我们也会有新的一些，希望有新的职位出来。我们其实招聘呢，会更多的从我们这个社群里边，更希望吧，是从我们社群里边能招到新的这个伙伴，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小 tip 啊，就是其实可能最方便或者最快能够加入到Patagonia这个团队的这个方式，就是来参加我们的社群活动。其实我们的各个城市的店每个月都会有不止一个社群活动，最起码有2-3个，有时候还会更多的社群活动。来参加社群活动，首先你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店里边的环境和我们这些人的环境氛围吧，是不是你喜欢的，你是不是真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接触的 Patagonia 呢，是通过一些文章啊，通过一些博主，其他的一些博主，或者通过自己一些书籍或电影接触的，这也没有问题，其实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缺一点点人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吧，所以最好能够来加入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这个氛围是你跟你想象的是一样的，你觉得你想进一步的接触的话，你可以就是跟我们店里边的小伙伴来接触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比投递简历啊，或者是招聘网站啊，这些都要好。我觉得是都就是起码就是你自己有一个亲身的体验，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店里的氛围，或者说我们的团队的氛围是不是跟你是一个契合的，是不是你喜欢的。下一个问题呢，Una Bella 听友说，有没有听友粉丝群？这个还真没有，这个我还没不是我还真没有听说过这种群，我不知道这个听友粉丝群最主要会做什么。但是呢，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我问问我们公司里比较懂这个 IT 的这个小伙伴，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做个投票，看看大家对这个粉丝群的兴趣怎么样，如果就是感兴趣人比较多的话，咱们可以建一个，好吧。然后下一个去玩乐问嘉宾讲得好，主播为啥一直结巴？这个问题是我说话是比较结巴，这个嘉宾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我确实也是，很多时候我听完节目就录完之后我再去听的话，我就觉得哇，这个嘉宾讲的真好，为什么我在那儿讲话就一直结结巴巴的，我当时在想什么呢，事后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当时为什么说话，可能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个习惯，当然了也是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也需要提高改进吧，所以请给我一点耐心，让我继续的努力的提高，结巴的少一点，好吧。然后下一个问题，乐悠悠问如何加入当地的社区。这个跟刚才的有点像，就是我们的每个城市都有若干个社区，都有微信群，然后都有我们的社群活动。可以就是下载我们的小程序 Patagonia 有一个官方的微信小程序，首先那个下载的小程序在上面可以做就医维修，再提这个就医维修单，然后可以我们所有的社群活动都在那个小程序里边，你可以在上面报名，也有这个微商城，我们的微商城呢上面有比较全的产品，有时候很多时候比天猫或者是我们的实体店里边要更全一些，所以也可以在上面找就是你想要的产品的上面下单，这个下单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到店里边自提，或者是说我们直接快递送到家，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跟天猫相比的话。那当然这只是限于我们有店的这几个城市啊，我们没有店的一些城市的小伙伴先对不起，你还可以，但是你可以先下单，你可以作为这个快递，但是呢自提这个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好，我个人比较推荐，因为你可以到店里边先试，我们就是你下完单之后这个产品会给调拨到店里边，然后呢就是店里会给你留下，然后你可以来这个来试穿，你觉得不合适的话还可以换，如果尺码不合适，颜色不是你想的样子，你喜欢的样子，你还可以就是还可以更换，对吧，就是 这样会 少一些这个来回反复，少点快递 也更环保一点。所以强烈建议这个给大家安利一下吧，这个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那 这块呢就是比较快的能加入我们的社区，然后在这块在这上面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加入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微信群，然后呢微信群里边可以大家在群里边可以聊天，这个有咱们微信群也是相对比较活跃的，就会经常会有一些照片啊或者内容啊，大家 也在里边会在里边发言。然后有若干个人问这个在这个不同的城市，就是在各位所在的城市什么时候开店，有问新疆的，有长沙的，广州的，无锡的。我们对这块呢首先跟大家道个歉，就是我们开店的速度会比较慢，不是会每一年可能开店的速度会很多，就像我们过去这或者即将过去这2023年我们开了两个店，一月份开了一个南京店，然后六月底开了成都店，所以这块呢就是这已经是我们比较快的一个速度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有点时间可以来跟大家多接触，多这个也不光是马上开很多很多店，而是能够把店做得更就是像一个城市客厅，跟大家有好的一个对接，然后我们也希望有点时间自己出去玩，对吧，不一直是老在开店。所以呢我们会慢慢的开店，然后也请大家给有点耐心，然后我们可以慢慢把店开到你家门口去。Angela 张214问到新疆的雪场叫什么，新疆有 好些雪场，新疆最早的这个阿拉泰的将军山，这个是新疆比较早的一个雪场，也不错，很好的，其实这个雪也很好，这两年有了很多新的这个设施，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硬件设施吧，而且将军山雪场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离城市特别近，它在离城市和离机场都，但阿拉特的这个城市的机场本身离城就很近，然后将军山那个雪场呢离城市就更近，基本上可以坐公共汽车就能到，滑完雪之后就是可能十分钟之内就回到城里边了，然后就可以去吃饭，或者是可以回到酒店换衣服，就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呢富蕴还有一个可可托海雪场，这是前两年开的，然后也是非常好，是个富蕴是个高海拔雪场，雪季比较长，然后雪也很好，然后去年在这个禾木开了一个吉克普林雪场，雪道非常长，号称是全亚洲雪道最长的，我去滑过几次，雪道确实很长，然后这两年也是在不断的开了之后，也是在这个去年在延长在扩大，然后今年应该继续再扩大吧，就是整个滑雪资源还是很这个丰富的。然后其实新疆这块呢我觉得有一点很跟内地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像很多内地很多雪场需要造雪，然后新疆基本上雪场很少有就是需要大规模造雪的，因为雪量本身就很大，然后呢所以你去看新疆的雪呢，很多地方呢就是它就是一个一个山头都是有雪，所以这又延伸到一个野雪的概念，就是滑这个野雪。但有些朋友会问，那有这么好的雪场了，你还干嘛去滑野雪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也去雪场这两个事儿不矛盾，就是你可以去雪场滑很好的这种道内雪，很可以滑得很好，但是呢野雪的概念就是你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爬到一个雪山上面去，然后再滑下来，就是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不过瘾，觉得那我有这个就是拖欠也好，吊椅也好，这种厢式缆车也好，把我拉上去，我可以一片片的刷到，很爽，那确实也是，那当然也有些人就会，比如像我本人包括在内，我就可能就更喜欢一个很自由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去尝试爬不同的雪山，然后滑不同的雪山，然后爬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挑战自己的，也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说实在的。但是野雪这块呢我就是在这多说一句，就是一定要有伙伴一起去，然后这也不够，不但是要有跟伙伴一起去，而且一起去的伙伴呢最好的水平还差不多，然后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大家需要有雪崩受过雪崩救援的培训，必须而且带上相应的雪崩救援的装备，就是俗话说的雪崩三件套，这个 beacon 加上就是信号仪，加上这个探测棍，加上这个雪铲，然后还当然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好吧？然后而且不光是你一个人会用，因为可能不管谁被埋了，都有其他人去来救。当然我滑了这么多年，也雪了还没有被埋过啊。当然这一方面可能是运气，但是呢，就是滑野雪的时候也是要有很好的一个安全意识，有很好的一个预判，千万不要因为就是刚下了雪就觉得啊粉雪很大，然后就滑。有这个我们在之前在那个跟 PC 做的那期里边已经仔细讲过了。这个一些野雪安全救援的一些事情。然后前两天也是刚听说这个在日本有雪友就是在滑野雪道外雪的时候遇难了。其实这方面呢，我觉得这块在国内呢，中国呢刚刚开始有雪友开始尝试道外雪或者野雪，安全这个培训这块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野雪跟雪场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跟游泳池和游泳池游泳和在海里或者是江河湖海里游泳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所以它需要的这种安全意识对于这种复杂的这种户外环境的这种预判和一些很好的处理这种紧急情况的这种能力和事先的培训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儿就是多说了唠叨了几句，但是我觉得户外这块环境里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到户外里边，就是需要有一个对大自然的敬畏，好吧，这跟在城市里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它大自然是不太在乎你这个人的存在的，不像在城市里，可能你去一些游乐场啊，或一些玩的地方呢，就是经营者要为你的安全负责，大自然是不会为你的安全负责的，你这个你自己是。套用于俗话，就是你自己是自己的这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吧。所以对这方面一定大家一定要有足够多的这种安全意识和一些很好的一些这种安全的设备和相应的培训技能，好吧？不管是滑雪也好，是攀岩也好，攀冰也好，还是冲浪也好，还是任何一种户外运动，都需要有对这个风险的管理的防范的意识。Mary， 这什么 XLC7 这个听友问，攀岩从户外还是室内开始比较好？我觉得是都可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很多运动都有一个进阶的过程，对吧？我自己呢是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我看国内大部分大家都是从这个室内开始，从室内攀岩馆开始学攀岩，然后逐渐到有一部分人会在逐渐到这个就是自然岩壁，然后呢再爬一些所谓的野攀，但也有些朋友就可能就一直在室内攀岩馆，也没有觉得不用去户外，那也没有问题。我自己是从室外开始学的，我就是我教我攀岩的这个两个师傅呢，一个是一个这个帕里贡尼亚的一个员工叫 Dave Campbell， 然后他那时候在中国那两年在国内工作，然后我们去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去了北京白河的那个蜜蜂峡谷，爬的一些线路，然后那个还是一个。属于这种运动攀有挂片的，然后后来我们就爬了，可能我第二次就爬传统攀，然后跟着他爬一些传统攀，然后的我另外成都的一位朋友也是带我爬过很多这种不同的传统攀的线路和运动攀线路都爬过，然后到了又过了两三年我才开始接触这个人工岩壁，当时是在北京的日坛公园，那就一个就是室外的岩壁，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是个人工岩壁，然后后来才接触了更多的人工岩壁，这个所以我可能是跟大部分朋友们是倒过来的，但是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户外运动它没有不像就是咱们说竞技运动，很多它有一个 进阶的过程有个很明确的一个手册，你必须先学什么再学什么，这个动作那个动作，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比较个性的，可以是比较个性的，当然这是在于足够的这个安全的培训和安全的就是管理的这种前提下，你是可以有一些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或者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不一定一定就是从室内攀岩馆然后再到室外野攀，这个是更好的一个方式。你也可以完全就是倒过来，或者我也知道像在美国也有很多岩友，他从来就没有在基本上就没有在这个室内的岩馆爬过，当然这种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都可以，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就方式就从什么样方式开始。然后 Irene H 问浪尖上的禅修哪里有片源？好吧，浪尖上的禅修呢是去年就是出来的帕雷贡尼亚的一个影片，英文名字叫做 The Yin and Yang of Jerry Lopez。Jerry Lopez 是一个冲浪高手，一个 OG 的冲浪的浪人，美国人，从在夏威夷这个长大的，这个冲浪的片子，我们在国内其实放映过不少次了，就是在各个店里边，然后在一些海边的，我们在海边做的一些冲浪的活动，都放过这个片子。我相信现在好像是在，大家可以到比如说叫优酷啊或者这些网站上找一下。然后我们其实呢 Patagonia 呢每年都会出很多片子，我们也是在想找一个地方把这些影片呢都放在上面，然后大家随时可以上去看，现在还没有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如果有什么朋友有这个建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下面留言。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把一些高清的片子放在这个一个频道上， Patagonia 的一个电影频道上，然后这样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随时可以去看，好吧。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问题了，那这个 AMA 这个问答呢这一半就结束了。那接下来有两个项目吧，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们上一这个期说到的10%抵扣税的项目，我就是在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年2023年算是第一年我们做这个10%抵扣税的项目，现在到目前为止支持了八个就是环保的项目，就是有两个呢尤其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几个项目都很好，在不同城市里边，我呢也是想邀请一些这些项目的一些主理人负责人来到咱们这个就是巴塔克的这个播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邀请他们来讲一下就是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也是想就是把这个咱们这个播客节目的宽度的拓宽一下，除了咱们运动达人之外还有一些环保的一些环保达人，然后或者是运动环保这种跨界的这样的人物跟大家介绍一下，来邀请他们来这个节目来做一些访谈。那我现在先说一下，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和这是一个攀岩的摄影展的一个项目叫攀岩很酷，这个是我们跟国内一位就是有名的攀岩摄影师大闯做的一个项目，今年我们做了3站这个摄影展，就是他自己的个人摄影展，在第一站是在上海，然后我们去成都做了一站，然后呢最后9月份那一站是在广州，他是因为大闯在这个广西阳朔还有云南丽江老君山住了将近10几年吧，然后咱们有一期节目也是他的这个邀请他来做的，所以我们后来又就是开始就是做了这些摄影展，我们经过这个摄影展呢其实还是了解了不少东西，或者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就是有很多来观展的这种朋友给我们了一些很好的反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摄影展呢来提高一些对于一个是关于攀岩这个运动的一些关注度，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清洁攀岩，就是攀岩的风格或者方式的问题，这里的风格不是指这个技术的难度，就是大家能刻到多高难度的线，是5.13呢5.14呢还是更高， 而是我们讲的是怎么样的攀岩是一个就是方式或者礼仪行为举止的一些问题。因为攀岩尤其是在自然岩壁这种野攀的这种地方吧，是有很多这种就是环境上的问题，就是垃圾的问题啊，排泄物的问题啊，然后和当地的居民的关系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还是关于对于 climber 这些 climber 这个攀岩的岩友这个社群来讲，还是大家比较希望能够比较好的能处理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大闯呢就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了，然后通过这种摄影展和一些分享的方式呢，希望提高这个在这个攀岩这个圈子里边，岩友这个圈子里边对于这个环境的这种意识，就对环境的这种可持续的攀岩吧，就算就是套用一句这个现在比较热的或叫可持续的这个攀岩这种方式来讨论这样一件事儿。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那2024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做攀岩很酷这个摄影展，然后23年的三站做下来呢，我们在做的每个城市都建立了一个小组，一个清洁攀岩的这个小组，然后在所在城市呢会做一些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留言，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小组，然后会做一些关于就清洁攀岩的一些分享会啊，包括关于一些落地活动。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想说的这个另外下一个项目，就是云南丽江，这个是应该是丽江市黎民乡，然后老君山攀岩社区。这个社区呢，就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我也是今年开始更多的了解到这块，这个比较喜欢 Patagonia 的这个一些摄影啊，这些朋友可能都会注意到 Patagonia 很多这种攀岩的摄影是在这种红砂岩，基本上就是一个直上直下的那种红色的那种岩壁，然后基本上都是有些裂缝，会有不少这种照片。然后呢，我也是今年才知道，原来中国也有这种地方。我的长久以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种地貌只存在于美国，西部落基山脉，然后像这种，一些这种美国的一些国家公园，但是这个我也是今年才知道，咱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地貌，而且是亚洲最好的，在这个就是黎明老君山这块儿。而且那个地方呢，过去十年一直有一个很活跃的小群体，攀岩岩友小群体在那边爬，而且那个地方是最适合于爬这个传统攀，在全中国范围内最适合于爬传统攀的红砂岩的这种地貌。因为红砂岩这种岩石呢，它跟就是花岗岩或者是广西这个阳朔的那种石灰岩不太一样的。石灰岩呢会有很多小洞洞，然后更多的是可以就是有更多手点和脚点可以去抓。那花岗岩就很硬，花岗岩就适合于你可以做一些运动攀，打一些保护点，然后可以爬。红砂岩它相对是比较软的，所以你不是太能够打保护点，所以更多的呢需要用传统攀的方式爬裂缝，爬上去，然后使用一些这种可以回收，可以就收回来用有的这种机械塞或者岩塞来爬的方式，所以是更多的是用传统攀的方式。它整个而且爬的这种方式呢，整个的一些动作也会有些跟岩管或者是花岗岩上这种运动攀会有些不太一样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你会有一些需要就是更多深到岩缝里去杖手啊，或者有这种 knee bar 啊 elbow 啊这种更多的，有时候还会整个身体都进去去挤。我也是体验了一把，还是挺有意思的。那这个社区呢，说回来这个回到老君山这个社区呢，实际上在疫情时间这段时间中断了，因为那个时候不能爬，而且这个以前在那边爬的一些国外的一些 climber 都就是离开了嘛，因为当时的这个疫情管制。那这个今年呢，23年呢，这种放开了之后呢，慢慢的大家又开始回到这个老君山的攀岩社区，然后这个社区呢就开始进行重建。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来通过10%优惠来支持他们来做这个社区的重建工作。那也是希望这段时这个接下来这两三年呢，或者更长的时间呢，能看到这个老君山这样一个非常的独特的攀岩的这种社区呢，能够恢复，能够发展的 希望能够发展的比以前更好吧。那今年我们除了这两个项目之外呢，我们到2024年还会有一些新的项目出来，然后我们还是更希望也是有更多的跟运动有关的这样的环保项目我们能够支持到。如果各位听友有这个身边知道有这样的项目呢，也欢迎积极向我们推荐，我们现在还有些名额，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能够跟这个咱们的运动社群一起来发展，把这个尤其是在不管是攀岩也好，还是在这个冲浪也好，钓鱼也好，或是滑雪也好，能够把这个运动的社区能够有咱们的户外爱好者一起来建立起来，然后一起来管理，一起把它做得可持续，做得能够有一个良性的发展，好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项目，就是最近我们在开始做九一节，所以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就帕雷贡尼亚一直在做维修，对吧？这个我们做了快有10年了，这个九一维修这块儿。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除了这个一直在做维修的北京的这个和解这块之外，我们又在成都和上海都增加了两个维修点。因为现在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就能看到就是大家把这个旧衣拿回来维修的越来越多。其实我们这几位维修师都很努力在做，但是呢因为来的这个要拿了维修东西太多了，我们都是时间就是说实际上维修的时间都有点长。当然我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想解决这个事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提高这种维修的效率。那这块呢就是除了这个维修之外呢，我们也开始逐渐加入一些旧衣循环的一种方式。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服装这个行业本身的这个浪费是比较严重的，这个70%的新服装呢就新的成衣呢就是都没有从来没卖过就直接回到进入垃圾场了。这里边有很多是什么有一些是生产出来次品，有些东西呢是卖不掉的一些产品，有些东西是可能在运输和销售过程中出现一些残次，等等等等。所以然后呢还有很多即使卖出去的产品其实还有很多衣服也是从来没有被穿过和很少被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是自己的衣橱里边有多少衣服你真正经常穿的，然后有多少衣服可能就是一直放在那儿很少穿，或者有些可能甚至于吊牌都在上头，都就是就放在买回来就一直放在衣橱里了。我知道我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可能过段时间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旧衣服给清掉，就是捐赠掉，或者是直接就可能捐赠不掉，可能就直接扔掉了。这个呢，我们想就是来帮大家来把这个事情做得更有意思，更好一点吧。所以我们从3-4年前就开始做这个旧衣回收这个项目，所以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帕雷贡尼亚的老的帕雷贡尼亚服装，如果你不想要了，你不想穿了，你可以拿回来，我们可以回收，我们可以回购你的旧衣服，可以这个你可以拿到任何的这个我们的一个零售店，来跟店面的小伙伴来做这个事儿。这个现在今天就可以做。然后呢我们今年刚就12月份我们刚刚开始推出的就是一个旧衣的购买。我们会把一些旧的衣服，因为我们这个事儿做了几年，我们也积攒了一些衣服了，我们也挑了一些出来，在逐渐的在我们的一些门店拿出来，就是大家可以来购买这种旧衣服。如果你自己有自己喜欢的这种旧衣服，你看到的话你可以买。那这个在北京三里屯店已经有了，然后我们这周是在这个南京店开始推出，然后可能我们接下来几个月到半年时间呢，我们会在其他的几个店都开始有条件的吧，店面都推出这个旧衣的这个就是购买这样一个环节或者这样一个区域。就是你可能还有机会大家能淘到一些这个已经绝版了的一些没有这个市面上已经不流通了这样的帕雷贡尼亚的款式。然后在以外呢，我们还是另外一个我们就希望就是能够增加一个旧物交换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旧衣服呢，其实服装这种东西呢，跟大家来讲就是说大家都这是个服装是个比较私人的东西，对吧？就是它是 衣服是跟比如说电冰箱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因为你衣服是每天穿在身上的，所以说是个很私人的东西。而就是户外服装，大家为什么买户外服装呢？那是因为你要去户外，对吧？你要出去玩才会去买户外服装。那玩的话会拍照片，会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回忆，很好的记忆。那其实这些服装跟你照片，在你的照片里边，然后他也是跟你一起就经历了这些有意思的一些经历。那其实就是说把它扔掉还是有点可惜的啊。我们希望如果你不再用需要你的衣服的话，你可以拿来交换或者是赠送。那我们今年做了一个赠送的小这个 kit， 一个小的包装吧。如果大家想把这个衣服，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些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就是想把这个自己的旧衣服赠送给亲友啊，你可以到我们店里边去领这个这个就是旧物赠送的这种包装，好吧？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现在旧衣服，然后最好你可以写下你这个衣服的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故事啊，它的来历啊，然后呢赠送给你这个送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啊。这我觉得在这个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所以关注一下旧衣节。旧衣节我们会在12月一直会到1月份，在过年前这段时间。然后旧衣回收呢，我们是全年都在做的，然后旧衣购买也是在会逐渐在店面开始推出这个活动。好，那今天呢这个老邓杂谈呢就跟大家谈这么多。接下来几集呢，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内容，关于新产品或者新科技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也可能会看看就是做一些有条件的话，或者有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的话，也做一些在美国方面这边的户外运动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外的户外运动。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感兴趣的或想知道的关于美国户外运动或关于 Patagonia 这个品牌的一些内容或者是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也会尽可能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一个好的双旦节，新年快乐，在2024年心想事成，新年好。How'd you know I found it here? How'd you know?